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9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选自第1089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收集电话号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我们知道，多年来大陆有些学员一直不敢直接给大陆的人讲真相，而只是泛泛地抄些电话号码寄给明慧网，没有附带当事人的情况，因为可能是大街上商业招牌上抄来的，而不是自己努力了没讲通想请海外同修帮忙。我们想说的是，收集电话号码没有错，但如果只做这个就当成自己讲真相救人了，那里履行使命这个真相就有点太远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海外本来人手就有限，和大陆学员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如果大陆学员把自己该救的人都推给海外学员救，一是海外人手有限，未必做得过来；二是每天打国际长途，一个月下来，电话费的金额很可观，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动用的也是海外的资金，海外很多学员肯定愿意支持大陆同修反迫害救人，但大陆学员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尽量自己承担才能修出来，在自己走向圆满中实现史前立下的对自己天国众生的承诺。另外也有泛泛的收集大陆电子信箱当成自己讲真相的，迫害23年多了，一些当事学员到现在自己还不知道，大陆的 QQ、163等信箱都设在中共掌控的服务器上，根本收不到海外的真相邮件，收不到真相信的邮箱，花时间收集他们，能达到救人的效果吗？根本达不到。个人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一点提醒，大家互相提醒，在救人的全局一盘棋中，各自做好自己那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肃清无神论的毒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9日。最近妻子同修因为对孩子的情重等原因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处于磨难中。妻子对孩子的情重，对孩子百般呵护，不愿让孩子吃一点苦，他希望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不要经受任何风雨，快快乐乐地成长。他给孩子设定了一条未来发展的路，他就按照他给孩子设定的路去努力与教育孩子，最后发展成对孩子的溺爱。我一直以为妻子对孩子的溺爱是一种正常的母子之情，可是我最近意识到，这种对孩子的溺爱不是一种正常人与人之间的母子关系，是一种变异的母子情。这种变异的原因是邪恶的无神论。妻子对孩子的母子情是基于无神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按照传统文化，作为母亲教育自己的子女时都明白一个道理，孩子的一生是神安排的，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善心引导，不强加，不溺爱，都是非常理性的，都懂得孩子吃点苦是好事，从小就培养孩子吃苦精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康熙教子、岳母刺字、木兰从军等等。而现代人因为受无神论的影响，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不相信孩子的一生都是神安排好的， 更不懂得孩子吃苦是在还业，是因果循环的道理。用自己那种狂妄的战天斗地的极端认识给孩子规划一生的路，企图改变神的安排，不让孩子吃苦还业，想叫孩子一生都顺顺利利，怎么可能呢？当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时，就采取极端的做法，溺爱与强制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这种对孩子的情是一种变异的东西，是无神论的毒素，变异了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母子情。作为修炼人，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要想修去这个情，首先要肃清无神论的毒素，彻底铲除这种变异的情的产生的根源，才能修去这种变异的情。其实我发现，不仅母子情被邪党灌输的无神论变异了，中国大陆人与人的关系，夫妻之间的情，对父母的情，亲情等各种各样的情都被变异了，都是在无神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了。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无神论的毒素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严重阻挡我们修炼与救人。我们修炼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有这种毒素的影子。修炼就要信师信法，可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往往表现出不信师不信法，这里有我们没有修去的怕心等人心，还有一个很隐蔽的因素，我一直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我们思想中残存的无神论的毒素。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些古人为了一句诺言可以舍去生命，舍生取义是做人的准则，而那些修炼者更是对师父与神佛信念坚定。密勒日巴不管师父怎么对待他，从来不对师父生妄念。唐僧取经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坚信佛法心不动。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些同修，在有些时候就表现出来不信师不信法的状态来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修炼与师父与大法没有真正的理性认识，那是我们思想中残存的无神论的毒素在起作用，还在用无神论的思想认识修炼与师父与大法，因此表现出修炼中对没过去的观难甚至背叛师父与大法的行为很不在意。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点上认识我们的修炼，都不会有这种对修炼的不正确态度与行为，就更不用说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来认识我们今天在宇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具有宏大深远内涵的正法修炼了。我们都知道修炼就要向内找，修自己这颗心，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被向外看的思维左右，看别人的问题而不找自己，失去了很多修心提高的机会。这种向外看的思维到底来自哪里？在传统文化中，中国古人都讲修身自省，每日三省自身，不向外看。可我们今天的修炼人为什么要向外看？我发现这种向外看是邪党文化的灌输形成的变异思维。邪党一直用伪光正、永远正确给中国人洗脑，同时毁坏了传统文化，使得中国人在对待问题时不能从传统的因果循环的角度反省自身。中国人渐渐地形成了这种变异的思维方式，认为自己永远正确。在这种意识的带动下，出现问题往往都找对方的不足，不看自己。我们思想中的这种向外看，就是这种邪党无神论毒素的产物。我们要想真正的修自己，就要破除这种向外看的变异思维方式，就要首先肃清我们思想中无神论的毒素。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妒忌心不去不能修成。妒忌心的产生有几种原因：内向性格、平均主义、争斗心、爱面子的心，都会产生人的妒忌心。我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人妒忌心之所以严重，是邪党的无神论的灌输造成的恶果。 这种妒忌心多数是在邪道文化中形成的。如果我们都保持着传统，都应该明白，每个人一生都是神安排好的，都是业力轮报。每个人一生中的得失，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就不会有妒忌心的存在。作为正法修炼者的我们，更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大法来主持的，是创世主的安排。如果我们对什么心理不平衡，我们不是对师父的安排不满意吗？不就是这个问题吗？是邪党破坏了传统文化，人们把自己得到的一切看成自己奋斗的结果，为了利益就互相争斗，再加上邪党的逆天叛道的平均主义的邪党文化的灌输，就使中国人的相互妒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天的中国人妒忌心的根源是邪党的无神论的恶果。作为修炼人，要想除去这个妒忌心，首先要根除自己思想中无神论的毒素，是这种毒素引发人的执着心，才产生了妒忌心的。安逸心也是毁掉修炼人的一个很强的执着心，很多修炼人是被安逸心带动后邪悟而毁掉。因为想要安逸，修炼中就不想吃苦，就要找捷径，就会被旧势力安排的所谓高层次法理带动，以为自己找到了修炼的真机而邪悟。安逸心就是想使我们这个肉身获得舒服，这种想法来自哪里？我发现这与无神论与进化论有些关系，是用无神论与进化论那套东西来认识我们人的这个肉身的结果。因为不相信神，不认为人存在生死轮回，讲究及时行乐。进化论的谎言欺骗人是进化来的，人体就是一堆蛋白质，死了就没有了。所以人为了自己的快乐，就养成不愿吃苦、排斥苦难的心理，从而产生安逸心。从传统文化角度来看，我们的一切都是神造的，神给人造这个肉身，是让人吃苦还业的，不是让人来享受的。从正法修炼角度看，我们这个肉身是师父给的，是让我们修炼的，是让我们助师救人用的，不是让我们求得人间的舒服安逸的。可是我们往往被邪恶无神论的毒素左右，利用这个肉身求得人的安逸，耽误了我们的修炼与救人，这就不应该了。要想去掉安逸心，肃清我们自身的无神论的毒素，是根除安逸心的需要。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的美德闻名于世，是邪党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中国人背离传统求安逸的心理。我们大法修炼是直指人心的，要想修好自己，就要多学法，学好法，学懂法。可是学法中有一个阻碍我们得法的因素，我们一直没有认识到，那就是无神论毒素。学法要想得法，取决于我们用什么心态对待法，这很关键。在过去，和尚是怎么对待指导他们修炼的经书的？那种谦卑敬仰的心态，史书都有记载。可是受无神论影响很深的今天的人，对待神佛与经书都是现代人的观念，把神佛看成一种偶像，把经书看成一本普通的书。这种变异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中都存在。看看我们那些把大法书随便乱放，甚至弄得很脏的同修的行为，不就是这种变异的思想在作怪吗？这样的同修对待大法的心态就可想而知了。那么他们学法时能得法吗？带着这种排神的无神论的思维去学法，根本得不到法。这也很可能就是我们很多同修学法不得法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不能真正认识这部宇宙大法与师父的根本原因。去除这种无神论的毒素，走回传统的路上，才能够真正认识与礼物这部宇宙大法，才知道珍惜它。正法进程到今天已经向法正人间过渡，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现代行为 已经成为我们今天修炼与救人的主要障碍，也是正法向法真人间过渡的主要障碍。肃清这些变异的东西，就要多看多听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解体党文化、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更主要是学红营六。我认为这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破除这些变异东西的法宝，最好背下来，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了根本执着，病业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日。前几天我经历了一次病业关，跟大家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2022年10月30号那天早上，我起床准备发完6点正念后做早饭，可是起床后右腿从上到下剧烈的疼痛起来，连喘气都不敢，从腰椎到脚跟就像是被刀割开一样，坐也不能坐，站也不能站，几分钟下来就疼得出汗了。老伴儿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我以前有过这个毛病，但从没这么厉害过。儿子看到此状说，我们上医院检查看看。我说，不去，你不用管，一会儿就好了。他见我不去，就给我女儿打电话。女儿在电话里说，这疫情闹的，我也去不了，想必是着凉了。你不去医院，让我哥买暖身贴，你贴一下，那又不是药。为了让他们放心，我贴上几个，这样疼了2个多小时，渐渐好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还是那样，疼得我心都揪起来了，甚至有加重的趋势。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期间，我也向内找，究竟是什么心没去，招来了这场迫害，肯定没有无缘无故的事。虽然找出一大堆人心，仔细想想，还没找到根本执着。那么根本执着又是什么呢？哦，我忽然想到，我有执着过好日子的心。因为头一天去看同修姐姐买的新房子，羡慕不已。自己过了大半辈子，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如今还跟着儿子过，看人脸色，住在门市房里，冬天还挺冷的。想想自己那些同学，他们都比我强，有房有车，退休了还有工资，还有我家那些兄弟也都过得挺好，而我过得这样惨，
心里不由得伤感。更重要的是老伴儿，太护儿子，做生意挣钱，一把一把给儿媳，心甘情愿。我要点钱，他都算计，常常戒备着我。对儿子儿媳点头哈腰，对我却不屑一顾。我一有不顺心，就想，我这命咋这么苦呢？这也就是修炼大法了，不然我可不干，或怎么跟他打？几天下来，我才找到这些人心最根本的执着。我这哪儿是在修炼呢？这么强大的人心不去，那还了得？完全不在法上了。我这不是越修越倒回去了吗？还不如以前了。以前我无怨无悔的付出，看大了孙子孙女，还替儿子还了出车祸的欠款。来到外地异乡，又帮儿子挣钱买房，供孙女上大学等等。家里的地都被人占了，几十万块钱也都给他们了。那时没有想自己的得失，现如今却计较起自己的利益来了。这一切不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吗？欠债还债，怎么都忘了呢？想到此，我发现自己是多么自私，还是修炼人呢？还不如常人了。在痛苦中，我悟到，什么这个那个的，执着这些干啥？都不要了，人心啊，赶快都倒出去。在那一瞬间，我什么心都放下了。什么名啊利啊，都是不足为惜的。我问自己，这么大的法我在修，还不值得珍惜吗？还在人中走不出来？想想这些，都不是在修炼自己的那颗心吗？就是给一个好日子过，能甘愿在人这里当人吗？千万年的等待不白搭了吗？我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该有的就有，不该有的也不求。正法修炼到最后了，还抱着这些不好的人心怎么办？师父着急，不想放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要去这个执着心，来不得半点含糊，不来点真格的也不行了。想到此，我觉得无地自容，真是不够格啊。众生都在危难中，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不快救人，却想自己如何过好日子，这不是错了吗？真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我要下决心学好法，好好修自己，多救人，完成大法弟子的重大使命，做一个合格的弟子，让师父少操一些心。再继续往下找，由于自己这一阶段不去学法小组学法，对自己有所放松懈怠，想学就学，困了就想睡一会儿，有时放下书就去喝点水或吃点东西，这都是对法不严肃的，没有约束的不敬法的表现。还有修口的方面，背后议论人的党文化，这不是真我，今后一定改。由于找到了根本执着心，并且决心想修去它，师父就给我拿掉了这个病业。当我转变观念后，第五天腿就一点也不疼了，走路一身轻，真是另一个境界了。确实体会到病业关就是心性关，如今病业消了，心性提高了，这不是一举多得吗？修炼中是层层去人心的过程，消业时人念和正念也是相互较量，这边人念说以前就是这个病，那边正念说我才不承认你呢。接下来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 信师信法。在这当口上，正念强就能抵挡住一切负面思维。20多年的修炼路，何止是病业，还有邪恶的迫害，每一步都是师父的加持与保护，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不然的话，哪有今天的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是无比的荣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怨恨到悲悯》，作者中国大陆黑龙江省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其实怨恨与别人无关，怨恨与事件无关，只与自己有关，与自己的看法、心态、层次息息相关。为什么说怨恨与他人无关呢？有人说，我家的孩子不省心啊，离婚了，不务正业，天天就知道要钱，我天天以泪洗面啊。有个同修的孩子是智障，常常摔东西，打人，骂人，晚上不让妈妈睡觉。可是这个同修从不抱怨，三件事一天也不耽误。而且她丈夫还常常骂她，她一听到骂声就乐呵呵地说，好事又来了。为什么说怨恨与事件无关呢？有人说，兄弟姐妹欺负我，同事同学算计我，我天天受气啊。有个同修对姐妹呵护备至，但姐妹却要求她为自己还债，结果同修负债累累。最难的时候，天天都有催款讨债的骚扰。但是同修没有怨恨姐妹，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走正招来的，需要归正的是自己。那么，怨恨与什么有关呢？与自己的观念、心态、层次有关。有个同修从小就被母亲看不上，在娘家带孩子被母亲撵出家门，与母亲做邻居，无论她做什么，母亲都挑剔苛责，常常没完没了地发泄。她花钱给母亲打扫房间，母亲说东西找不到了。她领母亲看病，全家人埋怨她折腾老人。任何事情，家人都能找到理由揶揄、嘲笑、挖苦她一番。开始的时候，同修的常人观念强，认为母亲就应该爱孩子，而他的母亲简直不可理喻，所以他与母亲争辩，怨恨母亲。渐渐的，他认识到是自己的观念有问题。人与人之间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业力轮报而已。他转变了观念，
他摆正心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把母亲当作常人，用一举四得的法理要求自己。现在他渐渐提高上来，他觉得母亲也很可怜，年老体衰，世事艰难，无处发泄。15年里，他从怨恨走到悲悯。有人因为钱少而怨怼，那是没有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道家讲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也不追求。有人因为吃亏而抱怨，有人因为被冤枉而记恨，那是没有在磨难中提高。有人因为被骂而不平衡，是因为心性没修上来。从怨恨到悲悯，是从向外找到向内找的过程，是从固执己见到提高心性的过程，是从气呼呼到乐呵呵的过程。当我们真正的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当中讲的，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我们真的不再抱怨，而是以苦为乐了。一孔之见，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关于杀生问题与同修交流，作者青岛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日。正法已经到了尾声，但是有的大法弟子对杀生这个问题还不能严肃对待。下面说一下我的一位亲戚同修的遭遇，我们就称他为 A 吧。我生活在沿海城市，当地人非常喜欢吃海鲜，我这位亲戚同修 A 全家修大法20多年了，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出嫁了，小女儿结婚后跟 A 夫妇俩住在一起。女婿是常人，喜欢吃海鲜，因为女婿工作地点离家比较远，所以一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每次女婿回来， A 的丈夫同修 B就会买回来很多活海鲜给女婿吃，因为活海鲜新鲜，口感好，但是 B 买回活海鲜他并不做，而是让老伴儿同修 A 做。这就牵扯一个杀生问题， A 心里也有不满，但家里每天都是他做饭，买回来也不能扔了，每次老伴儿 B 买回来他就都煮着吃了。多年前我的母亲同修曾经跟 A 交流过这个问题， A 说因为家靠海，有时邻居也会送一些活海鲜，给了就煮着吃了，并且说周围的同修都这样做。3年前 A 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我母亲去他家时发现 A 说话颠三倒四，有点糊涂，当时母亲并没有往心里去，因为母亲家离 A 家不是很近，所以母亲也是很长时间才去一次。最后母亲同修也是从别的同修那里听到 A 痴呆不认人了，当母亲再去的时候就没见着 A， 说是被大女儿接回家了。 A 同修以前也很精进，720以前得发，曾经去过北京正式发。 A 跟世人还讲真相正式发，但 B 同修从不出去讲真相，怕心很重。有同修去他家时，他脸色也很不好看，甚至还往出撵同修。渐渐的，同修们都不去他家里了。 A 同修的状态如何，没人知道。等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A 同修已经病业状态很严重了，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认识任何人了。 A 同修已经在今年夏天离世了。 A 同修的女儿曾经说过， A 的一些小关总是过不去，后来积累的越来越多，加上杀生问题也不重视，也许最终造成了现在这种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很清楚，练功人不能杀生。如果 B 同修是常人，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可他却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明知道不能杀生，却经常买活海鲜让老伴同修杀生，这就是心性问题了。他自己不杀生，怕造业，却经常让老伴同修杀生造业，以致时间久了终成大官。我觉得 A 同修也是在法上不坚定，如果一开始老伴同修买回活海鲜，他拒绝不做，那么老伴同修以后肯定也就不会买了。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说什么也晚了。当然 A 同修离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是总是有一股力量让我把这件事情写出来。我拖了很长时间，今天终于写出来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